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7月发布了一份声明，揭露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行动。这一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美国司法部7月19日说，四名中国公民被控参与一项由中国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攻击行动从2011年一直持续至2018年，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几十个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盗取知识产权和机密商业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曾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从2019年中到2021年年初，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数百个政府和私营部门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强制访问服务。而《时代周刊》杂志则在今年6月援引两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国家行为者正在社交媒体上加强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在美国国内传播不和谐及反犹太论调。网络攻击、间谍活动、虚假信息宣传，这些都是非常规战的惯用手段。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塞斯·琼斯认为，非常规战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国际政治。他还表示，由于常规战和核战成本过高，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都在通过非常规战与美国竞争。卷入这类战争的不再是战略轰炸机、坦克或是军人，而是黑客、情报人员、特种作战部队和经常在暗处行动的私人军事公司。琼斯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非常规战是指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外，为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削弱对手而进行的活动。正如国防部2020年的一份出版物所解释的那样，非常规战倾向于国家间采取间接和不对称的方式，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影响力。其包含了许多政府可以用来改变权力平衡的政治手段、信息行动、网络行动、对国家和非国家伙伴的支持、秘密行动、间谍活动和经济胁迫。在琼斯的新书《三个危险的人：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非常规战争的兴起》中，他还提到，美国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情报、经济和外交行动。他认为，美国必须采取一系列关键步骤以改变其思考方式，并在为时过晚之前参与竞争。在被问及美国为什么应该重视非常规战时，琼斯回答说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s that Russia and Iran view themselves as competito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many ways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U.S. views them as competitors. Now they'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spects.” Iran is a much smaller country.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自己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很多方面，美国也视他们为竞争对手。这三个国家是不同的。伊朗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经济也相对不发达，它不是一个全球大国，而是一个地区强国。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而俄罗斯可能更像是一个地区大国，有着一些全球野心。美国的常规战和核能力是相当可怕的，美国的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力量都很强大。我参加过的任何军事演习都涉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这甚至有可能会升级至使用核武器。所以我提出的论点很像冷战期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非常担心彼此之间的常规战和核战，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对他们的人口造成潜在影响，特别是如果核导弹被发射到城市，但即使是针对军事设施的战术核武器，也有可能造成很多人员伤亡。所以基于这些现实，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进行常规战或核战，损失太大了。我认为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可能性很低，但竞争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很激烈。中国有兴趣将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扩大到东亚以外的非洲、中东、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因此，竞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将发生在非常规水平，这可能包括对非国家甚至国家代理人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可能包括网络行动，可能包括经济胁迫或经济影响。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除了作为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还被用作政治杠杆，还可能包括一系列其他的秘密行动和情报活动以及信息行动。中国称之为“三战”，俄罗斯则称之为“积极措施”。所以，绝大多数的日常竞争不太可能是常规战，当然也不能是核战，它可能是发生在阈值以下的竞争，或者我们称之为非常规战。我担心的是，这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乐于接受的竞争水平。另一方面，我担心美国将重点放在为常规战和核战准备武器系统的计划上。
China and Iran are comfortable in operating at. The U.S., on the other hand, I worry is heavily focused on the possibility of preparing for, planning for, acquiring weapon systems for 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war.
在被问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关键步骤，以便在为时过晚之前改变其对非常规战的看法和参与方式时，琼斯提出了5点建议。他说
Well, there are several. I think at the core of any U.S. strategy going forward has to be refashioning U.S. foreign policy on the U.S.'s core principles. Because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任何美国未来战略的
competition.
核心都必须是根据美国的核心原则重新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说到底，与中国、俄罗斯甚至伊朗这样的国家的竞争是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之间的斗争。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它支持新闻自由，支持民主选举和开放的经济体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和其竞争对手的制度是不一致的。这些竞争对手通常是威权的，不支持民主。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打击信息自由，甚至限制互联网的自由访问。从长远来看，美国的优势将在于它对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核心原则的承诺。所以，首先是要从长处出发。第二点，则是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竞争对手。中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中国文件、报纸、电视节目和出版物的翻译太少。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通过二手资料或中国自己翻译成英语的资料来了解中国的。美国在冷战期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前苏联及其盟友的媒体、文学和报纸中翻译了大量的材料，而现在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第三点，我认为是在非常规方面增强能力，因此就像我之前说的，专注于可能性和非常规竞争的准备。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进行大型常规甚至核战的战争演习上。我认为规划工作必须包括灰色地带或非常规类型的竞争。第四点，则是美国真的有必要开展攻击性信息战。俄罗斯人格外关注虚假信息宣传，我认为美国在参与信息战时不需要编造条目。有很多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参与侵犯人权的例子，这应该获得更多关注，包括从香港到台湾乃至新疆维吾尔人的一切。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揭露信息、识别和突出腐败、欺诈、丑闻的问题上，比如中国解放军中存在的行贿晋升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卷入兴奋剂丑闻、经济胁迫、间谍活动。我认为有一系列的例子。美国需要确保中国和俄罗斯人能看到这些信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够获得的只是政府想让他们看到的。最后一点便是认识到竞争需要包括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各种因素。我认为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优势。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等这些国家都是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和伙伴，有着相似的价值观、类似的系统。他们将在所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建立基地到华为 5G 网络，再到针对普京对西方进行的网络攻击等行为进行谴责和制裁。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平衡竞争对手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Critical in balancing against competitors. So, all of these things, in my view,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a strategy.
在被问及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三个危险分子是否会在未来进行更多领域的合作来挑战美国时，琼斯回答说
I think it's going to depend a bit.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where they may cooperate. We've see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cooperate in military.
这需要视情况而定，他们肯定会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合作进行军事演习。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和伊朗一起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中国和伊朗也已经建立了长期经济合作的经济谅解备忘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其中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或者有时三个国家甚至还有其他国家都有合作，但是他们可能会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存在紧张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伊朗批评俄罗斯与以色列过从甚密，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必然的全面的合作轴心，但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时间地点和主题上，我们肯定会看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各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国及其伙伴。
We definitely will see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and Iran, and in par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S. and its partners.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